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29日，公元2001年1月23日星期二。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人权联盟协会深院西藏问题会议于本月20日在印度首都伦敦召开。澳大利亚西藏问题协会研究员 Gabriel Lefty 担忧，中共在西藏土地上肆意开采矿产资源，会对西藏人民未来生存空间造成威胁。下面请听新闻报道。
国际联盟人权协会深渊西藏问题会议于本月20日在英国首都伦敦隆重召开。本台驻欧洲记者图丁格雷发出消息，本月13日由瑞士议会深渊西藏问题协会和日内瓦西藏办事处联合组织下，由欧洲12个国家的成员代表参加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召开了欧盟议会深渊西藏问题会议。本月20日，为期两天的国际联盟人权协会深渊西藏问题会议在英国首都伦敦拉开序幕。由英国伦敦深渊西藏问题协会组织下的深渊西藏问题会议上，来自欧洲各深渊西藏问题组织代表、美国与加拿大的代表、驻欧洲五个国家的西藏办事处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首席部长珍东次汪曲杰、外交部秘书长达拉盖萨恩吉女士就目前西藏境内人权状况与紧张局势发表了看法。在国际联盟人权协会深渊西藏问题会议上，还就藏族问题表决了议案，准备向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来自美国的代表表示，随着国际气候不断的改变，美国新政府的成立，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也会随之步入新的阶段。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时代的改变与各界深渊西藏问题协会与人士的强烈呼吁，西藏问题会圆满得到解决。驻英国首都伦敦西藏办事处代表米久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两天的深渊西藏问题会议上，各国会员就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呼吁中国政府改善西藏人权、重视藏族问题而表决议案，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时敦促中国政府维护与尊重国际人权宪章，促进世界人民认清各深渊西藏问题协会的成立绝对不是针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而是为了拯救一个面临生死存亡的民族进行正义的斗争，增进世人了解、重视与关心西藏的真相。因此，在英国组织召开此次深渊西藏问题的会议是非常有益的，并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前不久，莱纳·兰斯巴日女士在澳大利亚狂野调查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狂野公司和查斯美纳亚大学将在中国通知下的西藏未来开矿事业中扮演主要角色。根据勘测专家的分析，位于西藏安朵刚嘎雪莲南极檀坚山金矿的储存黄金量估计有37吨左右，这和美元为3.35亿美金。加拿大工商部门普拉斯多纳在这个之前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檀坚山金矿的开采权由设立在澳大利亚悉尼城的中国国际矿业公司拥有。为了开采檀坚山金矿，中国国际矿业公司需要出出1000万美金。澳大利亚西藏协会研究员格布兰·莱斯蒂先生强调指出，中国国际矿业公司的总部虽然设立在悉尼城，但 该矿业公司的分公司设立在世界各地。中国国际矿业公司同喀曼岛联合开发该项开矿计划，成功率很高。因为中国国际矿业公司设立在悉尼城，因此也有可能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投资金额。盖布里安·莱夫蒂先生还指出，中国国际矿业公司并且同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国大型的5家矿业公司一起，为了进一步靠近黄河流域地带和藏中边界的矿物，向澳大利亚矿物研究中心投去了很大的资金。位于西藏北部地区的檀勤山周围，北里之里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这块废物的土地几千年来一直是广大西藏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地方，可是中国政府却对外揭示时说成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莱夫特先生还指出，中国国际矿物公司在檀勤山大规模开采黄金，不仅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污染，而且为了修筑运输公路和建造房屋，会大量砍伐该地区茂密的原始森林。大规模开采檀勤山金矿和位于檀勤山附近的高碑沙漠上中共建立制造和试验大型武器的军事基地，以及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从中共内地迁来大批贫困中国农民移居等，对当地土著西藏民族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此外，是加快了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和同化西藏民族的政策步伐。到那时，几千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民族却变成了少数民族。伴随着发展经济的政策，在西藏虽然建立了很多种新的开发项目，但是从这些项目中获取的利益一点不剩地从西藏送到离拉萨万里之外的中国各大城市。为了蒙蔽西藏人民，把外国的视线从西藏的落后面貌上转移开来，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事宜以及在技术设施等上给了少量的投资后，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大量宣传，但从西藏获取的利益却一概不谈。莱夫特先生很认为，在这种政策和形势下，即使在西藏开采多少个金矿，利益全部归中国政府所有，对西藏人民是不会有一点好处的。如果有朝一日目前勘测估计的这37吨黄金全部掏光后，当地西藏人民在已经受破坏和污染的环境中继续生活和工作，那么谁为他们的未来生活着想呢？目前美国地质学研究部在位于四川和甘肃藏区一带发现了30多处金矿，以及在西藏北部还发现了许多铜矿、钻石矿、铅矿等。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向位于悉尼的中国国际矿业公司就为了西藏土地上实施开采政策提出很多问题的同时指出，因为在西藏土地上中共肆意破坏和滥用，使土著西藏人民面临需要迁居的威胁。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唐朝使臣泰布斯、少卿杜宰等参加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唐伯惠蒙碑高 3.42 米，宽 0.82 米，厚 0.35 米，碑身已略有风化，但所捐藏汉文碑文尚能辨认。碑文中说，救生二主三义社稷如一，竭力大和盟约，永无欲替，神人俱以正之，世世代代使其称赞，勿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九元大散，再续旧亲之情，重审邻好之意，彼此不畏寇敌，不举兵革，不相秦盟封禁，充分表达了汉藏两族共存旧好，永息争端的愿望。 碑文中还记述了这次会盟的经过、历时年月以及参加登坛会盟的官员名单。通过这次会盟，进一步加强了唐博的友好往来。这块碑是西藏重要的古文献之一，也是研究唐博历史的重要文物。御制平定西藏碑，原在布达拉宫前。官员名单，通过这次会盟，进一步加强了唐博的友好往来。这块碑是西藏重要的古文献之一，也是研究唐博历史的重要文物。御制平定西藏碑，原在布达拉宫前，曾经已迁置到龙王潭公园内，后来又迁回到了布达拉宫前，立于清康绪59年（1720年），建有碑亭、龟夫座，碑额为石雕云龙图案，中题篆书“御制”两字，通高3.61米，宽1.04米，碑身高1.81米。碑文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镌刻，详细记述了清政府派兵入藏平定准噶尔蒙古部落的情况。自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八三界嘉措与固始汗后裔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在权力斗争中，第八三界嘉措被拉扎汗处死，蒙古准噶尔部借口为第八三界嘉措报仇，趁机派兵入藏，占领拉萨，杀人掠夺，破坏寺院，使西藏陷于混乱。为平定准噶尔之乱，康绪帝于1718年、1720年先后两次派兵入藏讨伐，将准噶尔部击败。为纪念这一胜利，康绪帝特御制碑文，捐乐招娣，以存永久。御制十全武功碑，原在布达拉宫前，现已迁到龙王潭公园内，建有碑亭，清乾隆57年（1792年）立，通高3.87米，碑身高2.07米，宽1.32米，碑座高0.8米。石雕云龙碑格，高1米，中题篆书“御制”两字，龟夫座。碑文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此碑为纪念乾隆时期以武力勘定准噶尔、回部、金川、台湾、缅甸、安南、廓尔喀等十大战功而建，故又称十全武功碑。碑文着重记载了乾隆53年（1788年）和乾隆56年（1791年）清廷两次派大军入藏平定廓尔喀入侵的经过，碑文清晰，保存完整。拉萨斗碑，在拉萨市大昭寺前，碑呈长方形，通高 3.3米，宽 1.2米，碑格刻有二龙戏珠图案。清乾隆59年（1794年），驻藏大臣何林撰立。清朝乾隆间，西藏流行天花，当时藏族人民视此病为不治之症，而对其蔓延传染尤为恐惧，故一旦发现此病，就往往将病人逐至旷野岩洞，不管不问，造成不少病人死亡。驻藏大臣何林知道后很是不忍，特命人在藏北草原上修建了房屋若干，以安置天花病人，并拨给口粮，派藏汉士兵护卫，使不少患者得以生还。
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族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人权联盟协会深渊西藏问题会议于本月20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澳大利亚西藏协会研究员 Gabriel Lefty 担忧，中国在西藏土地上肆意开采矿产资源，会对西藏人民未来生存空间造成威胁。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